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关于速度与复兴之间，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教会提到复兴，谈到复兴，讲论到复兴，都常常受量的观念所限制。所以当教会人数多的时候，他们就这就不行了。还有一些人因为奉献增加的时候，就是复兴的一个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真理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不落伍，不掉队，能够与他同步而走。如果一些人他已经落伍了，已经掉队了，就成为那些赶不上的。换句话说，所谓的赶上，赶上什么？是赶上时代。时代是不是在进步的中？时代所给我们的现象，常常是堕落记号的花样，常常是人抵挡神一些花招的现象。所以不是赶上时代，我相信是赶上圣灵的速度，赶上圣灵为教会在每时代所预备工作的程序表。这个工作程序表，当一个人真正的发现，一个人真正脚踏实地好好去追赶的时候，那么他就能够与圣灵在同一条路线中间看见是为每个时代所预备的恩典，为每个一代每个时代所定的计划是何等的完善，是何等的奇妙。其实我们看见许多的教会打盹睡觉，却懒惰怠慢阴行，他们裹足不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速度同步的这一种观念，没有神的时代中间要我们教的功课，要我们所达到的成绩表应当到什么地步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一些，做了一些我们自己感到满意的事情就够了，人也不可批评我们，上帝也不可追讨我们，因为我已经做了多少，我所做的主啊你都应当欣赏，我所做的主啊你都应当给我奖赏，因为我为你做的这些工作。难道我们神是这样的？我今天要很严肃地对你说，神对我们工作的速度是有追讨的。这句话也许你常常没有注意到，或者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诲。但圣经说，我们不要像那些人，最后像是赶不上的，赶不上的，赶不上神要我们赶的那个速度，赶不上神要我们到达的那个程度。换句话说呢，我们就被丢弃了，在队伍中间已经失去了踪迹，我们自我的存在已经看不见神在我们身边，我们赶不上。这是很可惜的，许多许多的一生没有感，一生就是悠哉悠哉，他没有做，他也没有自责，他没有成绩，他也没有内心的恐惧，他对神的要求也没有就差，他就只为自己做多少就是可以的，他就想自满自己。这样的教会太多了，这样的基督徒太多了，这样的传道人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像那些赶不上的人一样。我们相信的每个时代神要兴起一些人，不是赶不上，而是追赶得上，与神同步，以圣灵工作的方式，有同样的这个速度，有同样的脚步，这个与神同脚中同进度，不掉队不落伍的这个观点应当坚持。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教会太慢的时候，是谁吃亏？是人吃亏，是我们教会自己吃亏。那么教会慢的时候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要从几方面来看。比如说一个教会几十年来还只是那些人，只有那些人的话，那至少你要跟整个人口的这个进度做一个比较。我一个学生就说，感谢主，我在那边做工几年了，没有失败。我说怎么叫做没有失败呢？ 他说我能保守神给我的一个人不是我，马上谢上帝。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数还是那么多，那么这几年的孩子那么多，岂不因为多生一些孩子，他们有但也有一些死掉的，所以呢，有死掉的跟生的而且还是差不多一样多。我就问他们生的多还是死的多，可能生的多呢。那如果生的多，你就是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数跟几年前是一样的，生的孩子更多，但是死的更少。你说他还是一样，你发现那个教会的观念吗？你明白吗？我再问，几年前那个城市多少人？现在这个城市多少人？而你的教会这个城市人口的比例中间，你就掉的。他说怎么这样想？他不是为什么这样想吗？我说是，我是真的严格的这样子，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个人的一生是一直追赶，一直追赶。你说我的侍奉，你知道我这个观念是很强的。你说我的侍奉，你知道我这方面付的代价，不是讲空头的话，不是讲空头的理论，我是事实在去做的。所以这个追赶的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是圣经的话。我曾经用那一篇那八个字讲一篇的信息，我们在疲乏中间还有能力追赶。我们的疲乏中间还有罪感，我们的疲乏中间还没罪感吗？我们的罪感是什么？神不要我们这个掉队，神不要我们这个路。所以当教会有速度观念的时候，他谈的复兴一定是分量，他谈的复兴，他的教会的增长一定是数目的，结果就变成统计专家、数字报告专家，这就是圣经意思。神要我们当中有他自己的要求。上个礼拜我跟你讲过了，宋博士曾经为了明年也得到十万灵魂祷告，有没有？啊，这个祷告后来神不答给他，而且超过他所想所求。我们连求都没有，是因为我们连观念都没有，我们观念都没有，因为我们对神的追讨，对我们的责任，常常是没有意识的，没有悟性的。所以全主怜悯我们，圣灵复兴教会的时候，是把悟性复兴起来，使我们救到那些过去的沉醉，在迟钝、在傲慢、在停滞的中间，没有想到的观念。当上帝把这个悟性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救到了。我这一生怎么可以这样？我这个生命怎么可以这样用？我怎么可以让我的生命复兴？让我的生命没有价值，让我的生命这样的空荡地图虚度光阴，那徒受恩典白白的浪费。我们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对准的主啊，给我追上你的脚步。主啊，给我有生之年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因为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再见主的时候，我只能为未得之地，只能为别人做的事永永远远后悔，没有办法。我只能为自己得到的太少，在神所追讨神给我的这个责任的中间，没有交好好的卷，没有交好好的账，而心中痛苦，谁能替代？谁能补满这个空缺？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不是罪掉队的，不是罪的人，对神的恩典不负责任，对自己的成就只有欣赏，没有自责，没有好好的检讨，也没有好好在神面前要求。我们对神有所求，有所要，那么神就照着我们所求的，还有加倍的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有没有可能教会跑太快？不但你照着圣灵的脚步，而且比圣灵的脚步还更快，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有。当一个太快的脚步出来的时候，不是帮助教会成长，是使教会失去原则，使教会失去本质，使失去教会失去神的同在。这个太快的脚步就像乌纱的时候伸出来，夫正要倒下去的路，你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太快行事，结果你是输入上，你是用假的代替真，你是用现象的代替本质，你是用肉体的代替圣灵的工作，你是用血气的代替上帝的引导。所以这点速度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必须让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有悟性，时时就他舍得引导到底什么。现在的弟兄姊妹，11年前我开始印尼归正回教，那时候呢，我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决心，冒了很大的危险，因为对我个人是只有损失没有钱。为什么？因为我的印尼全印尼任何一个宗派都曾经邀请过，最受欢迎的。不但如此，我的跑过印尼最多的城市、最多的地方，上至四星将军，下至普通的百姓，在大学到小学，我都进去过几趟。我住几天的几万里、几百个城市，在印尼。当我宣布自己要建立教会，很多过去请我的教会、尊重我的教会，马上反过来就用猫眼看我，他们就把我当作仇敌。这样我为什么自己吃力不讨好？建立个教会让大家讨厌我做什么？但是神给我很清楚的引导，指点到你地方要建立的信仰纯正、戒定严谨、神学的路线清楚，负一个工作有负担、负责、真诚、有向的展开的一个教会，这样的我就建立。当我建立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写信大骂我，甚至有一个人写信把我骂得体无完肤。唐崇流，如果你在荒岛上建教会，我会尽全力支持你。是讲看到这个教会，你知道不知道讲看到有几百间的教会，那还需要加些你这个教会？你这样做，我一点也不赞同。我尊重你几十年，到今天为止，我对你来说一点也尊重，我不再尊重。看到这样的信，你有什么感觉？我已经满足。为什么呢？因为对神的工作我敏感，对人在我身上的会议我已经满足。我放在一边，主啊，你也认识我，过于他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你吩咐的，你这里面给我做。现在的弟兄姊妹，11年来这个教会已经报上了名堂，在德国人，在台湾，在中国，在印尼，在澳洲。为什么？不是我的属灵，是神的属灵。我自己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但是我就算到需要的时候，主啊，求你兴起人来。这样的就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很敏感，很非常谨慎的看圣灵的引导是什么。我照我知道我自己敢开始的地方只有30个，其他的都是神自己引导，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把这个机会、把人、把时间、把这个工作的可能性赐给我，所以我每一天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审查，还有什么工作我还没做？主啊，我有生之年要做的事，你告诉我，免得我荒废你所给我的机会，免得我徒劳无功、百战地图浪费时光，我不能见你。亲爱的弟兄，我也不能太快，我不能太慢。有的人说他们的跟你很困难，突然间有什么行动出来，有什么计划出来，我们追得半死半活。我问他们说，你追我跟我追逐哪里更难？他们说可能你追逐更难。那我们一同被失掉好不好？你跟我很难，我跟你很难，因为突然你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一次讲他们2个礼拜他被烧到也不停的干铁都有花了，怎么说我下来礼拜他们说1000多人了，突然间变成废墟。那么呢，这一个呢 ，CNN， 还有这一个呢，许多的世界国际的这个记者都去开，就全世界知道这个事情。哦，那个教会，我曾经在里面开过布道会，最好讲到两次，我曾经在里面讲过两次，所以我这个既然建立了教会，他们还是很尊重我，因为从前知道我在他们教会中间给他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基督徒的复兴。所以呢，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祷告主啊，我要怎么帮助这个教会？我爱这个教会。虽然有的人不是完全同意我开教会，但他们就是很尊重我，这怎么办？我就打电话给他。我那个时候祷告，心里的感动，上帝说，我要你为他们找机器做这个艰难的力量。那我一生没有目的，我从来没找过人，前工作我做，做了以后是祷告，你是祷告。但是这个感觉很清楚，所以我就想再给他个声音。 我当时我就决定了，答应了，大概是内心自己的自己去，大概是差不多几乎是15000美金。那是哪里？我不知道去哪里，因为我不是从生意，我自己也没有去募捐，怎么办？我要演唱一次音乐会，这音乐会票要卖贵的人，那时候票据哪来奉献给他们？所以我就宣布最贵的票，一张700块美金，要不要买？我们唱一部分的弥赛亚，一部分的莫扎，一部分的麦德松。那么这一次我自己教自己练，结果感谢上帝，最贵的票最先卖。我觉得懊悔不要硬推。一个穷传道，一个教会你烧掉了，你可以不可以帮助他这么多钱？可能的。所以那个我妻子3点起来祷告到6点，我决定我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我就宣布，一在台上宣布的时候，那就哪里音乐会700块一张票。当然这些人前面这几位我们就预备一些有能力的人，不是随便的人，如果每一张700块就很好了，但有的只有几块钱。结果那么前面这个赞助的这些票先买，感谢上帝。现在是第一个事情，有一个人是哪里这样的事情？你要知道那个 Polish Opera House 也没什么贵，你到底你会看大都会的这个科技也没有这么贵。我说是啊，没有人这么贵，那怎么办呢？我一讲出去是一个例子，那个是心里是滴滴嘟嘟滴滴嘟嘟，我想到底这样的人会对我怎么样？神对我怎么样？我是很清楚，因为我认识我的老朋友很清楚神这些关系我很清楚，但人对我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每天依靠上帝，与主同行，看出什么味道，感谢上帝。后来我们帮助的那两个教会，不是10000美金，是超过30000美金，请了几个人，就这样把钱交给他。他们几天都，我说你要在哪里用？我说就在你这空的里面，已经没有固定的人了。那没有固定放人钱的用就没有了，对不对？那怎么办？那我不要了。这个音乐会呢，虽然在这个破烂的礼拜烧到好像还有焦土味道的礼拜里面，那天来1000多人，知道？那么外面汽车的声音都听见了，所以音乐会音响的果效不大好，但是呢，那个心情的感动，唱诗的你这边一声之间，那个对主的敬拜，那个诗歌的声音，感动的不得了。CNN 来得上。后来还把这个音乐会的行程播到全世界 ，CNN 都可以听到。现在的听，我只为了2场音乐会，得不得大肆的来听，得大肆大肆的太太一家人来听。而我没有想到在印尼可以听到这样好的演唱，德国作曲家的作品，奥地利的真心诚意，真是感动的，感谢上帝。现在的听，我常常要祷告，主有什么？主有我做什么？我曾经对你们说，当我在华盛顿开始布道大会，有1500人参加，那几个人都说：“唐牧师，你知道吗？这是美国首都有史以来最多华人聚集的一次，而且是为基督教的布道会来参加。所有政党、自由什么大人物来都没有一次有1500人聚集在一个礼拜，在一个大一个大礼堂里面在听几个人的道，这是最有意思。”那我那个时候完了以后呢，我就坐飞机去，我带着病毒去。回去的时候，两个同工坐在后面的位置，相当于我这里比较前面的位置。那么我就不能睡，到了5个钟头，飞机快要到伦敦，大概3-4个钟头不到5个钟头。从这个纽约到伦敦是应该是8个钟头，7-8个钟头，大概一半多一点的时间的时候，不能神的灵感动你到那里，要回到我这个办理的归正去。训练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大陆人，让他们装备规整系统的成就和文化的成就，为什么大家发我上帝啊，为什么现在你告诉我？我刚刚离开华盛顿，你告诉我，那我要回去筹备的，怎么办呢？飞机不能半路转回去，也不能停下来换一架飞机，所以怎么办呢？那个飞到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买一张票再回华盛顿。还要自己出行，你想想看，来回52个钟头，神的工作是自己，那我要不要分？要不要顺？顺？走？怎么样？我回到家刚刚就去开始写信，打一个电话告诉这里的人，我有这样的引导， 当我起来不能自起来，把这事情的一层讲，后面两个图，好，我们也正在在应当做的事情，所以神经借助他们两个印证这个神的问题。我在飞回去的时候，感谢上帝就在那边筹备，筹备完了，不到一年，我们开始第一次在这个借他们给的事情就归出去。到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已经是第五个学年，每一年来参加超过120到150之间，而这些人中间呢，有每一年都有30-40个人是硕士以上，有17-18个是已经让骗去的在上。我知道以后你们有谁有过去上，但这是新加坡的贵都听一个姐妹上了课，你上的是这些是他们好，我要派几个牧师再去进去，因为我们的传道牧师需要更多的时间好好的重新整理他们的信心信仰他们信念的这些内容，所以他要看上去。当我们请英国一个双重博士的教授，是 Cambridge 也是 Oxford University 可以信来讲进化论的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新竹有一个生命科学的教授特别飞到那里去上课，因为他吸收那里智慧会来影响这个台。当我要见那个学员的时候，我把消息带给美国几个朋友，有一个人说这个人是神经病，在印尼教会牧会要在美国办学员，怎么可能的事情，妙想天才，滔滔不绝。还有另外一个人解释，你如果要办等3年筹备，因为你要知道你是东方的，我住这里26年，我知道这里做事情不是像你说。我说不能，神感动我，就是95年企业就是要开，就是要开始。糟糕了，5月份的时候要开始，我定了一个月住在医院，到最后离开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可能可以去，可能不能去。我说可能不可能，我一定去。我坐长荣飞机到台北的时候，就先休息一天。第二天早上换飞机的时候，我就那天晚上受感动，写了归正学院的演歌，礼拜几过去，我不能赶到开幕会，我到了一礼拜，看现场，在最困难的时候就开始。等过几年，那些对我说不可能，你一定有一点问题的，或者那个背后这个人妙想天开，他们的实验室的工作好像那个开始。亲爱的朋友，现在那边有几个学生已经自己悟道，有的甚至直接开窍，表示什么？神的工作，你不要像他赶上。那我今天问你，这一生你到底赶上多少神的？这一生你到底赶上圣灵的引导的效果？告诉我，我很严肃的问你，因为我的查经绝对不是为了单单增加你的知识，我的查经绝对不是为了多一些句，我的查经要把一些神在这个时代透过这句话要带出给我们的信息，有能力的讲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观点，使我们迎头赶上做合神迹。阿们。我们不要像那些赶不上的一样。接下来到这段里面就提到了，又回到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纪来已经成全了。第四节论到第七的有一处所，到第七的上帝就卸了他的先锋，又有一处所，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这里有一处又有一处又有一处，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两个完全极端提出来，一个极端就是要安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不能安息，这样的表示神与神的子民之间有太大的距离。上帝说我先要我的工作，我就安息了，但是对他的百姓说，我的怒中起誓说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么到底上帝要人安息呢，或者不准安息？上帝自己劳碌创造天地万物，第七天他就休息。那么上帝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 当然记得，你们也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神在这里当中讲的话，你们的祖宗四十年在旷野，是我看我观看我的寿命，你也记得，所以我就厌烦那个时代，以致我的祖宗发誓说，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到底神要人进入他的安息？如果神要人进入他的安息，什么罪使人使上帝怒气发到这个地步，甚至岂是不准人安息？如果神不准人安息，那么神为什么曾经赐下安息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这句话更甜蜜，这句话更重要。因为这一段耶稣告诉我们，神要我们进入的安息是他自己的安息，是神自己的安息，这是最高的安息，这是最好的安息，这是最美最完全的安息，也就是神自己的安息。那么为什么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呢？神要我们进入安息，但是神的安息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不能随便忽略。亲爱的弟兄，神自己怎么安息？神只卸了他一切的工作，那就安息。所以神的安息是工作之后的安息，对不对？他做了六天劳碌，创造天地万物，第七天他就歇了他的工作。那这就很重要。其实我们许多人要安息什么？是坐享其成，不劳而逸的安息。其实我们许多的安息是什么呢？就是凭自己肉体的这种体验，不愿意劳苦，只要享受安息。其实我们许多的安息是什么安息呢？是不是在神的约这里面，是在自己的贪婪，在自己怠惰，在自己脱节，在自己的这个不殷勤的这种懒惰精神里面的安息。神不愿意我们享受安息，神牢牢无辱做一切的工作，那么他才安息。神还没有做完一切工作以前，他绝对不安息。神是以做工来使我们看见他的安息，就是从他的工作的劳碌中间歇息下来，停止他的劳碌的这种安息。那么，我要你们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就是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神要教育我们如此，教育应当懂得这样，在神的劳碌中间了解与神同工的心，可能在神的安息里面一同享受与神安息的安息。今天我们许多人不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是懂得上帝既然要我安息，我就随时随地安息，我就照着自己的自己安息，我就体贴肉体安息，我就照着自己的情欲的喜好安息。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把一些人从埃及领出来，要他们有信心仰望上帝。所以这里的信心并不是废除之人，这里的信心也不是不必被施加，这里的信心乃是依靠上帝，行我们当行的事，做我们当做的事。所以现在请大家注意这个原理，基督教所讲的信心乃是一个依靠神、仰望神，且不是逃避责任，过一个完全不负责的这种生活，那是信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用做工的办法，乃是用这个信心的办法。我们用立功的办法，我们用依靠上帝的办法。那这样的有许多的人就说：既然依靠上帝，既然是信心，那我就没有责任。神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对恩典的正面的回应，就是以信靠支持他的力量，来成就他要我们成就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为这一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尽责任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殷勤的人。那么有殷勤不是靠自己的工作吗？殷勤不是当年自己的行为吗？殷勤不是为自己行为写就没有信心的？不是，我们的殷勤，我们的负责任绝对没有妨碍到我们对神的信仰，是我们一面信靠上帝，一面敬我们当今的神。保罗是信心的使徒，保罗却是我跑当朝的，我跑进 应当打的反攻，你打了我，我应当做的工作就做成了。耶稣就在地上跌身子，耶稣就在父啊，你所托付我的工作我已经成全了。他就回到上帝面前，把生命交托，把灵魂交托给他。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看圣马太受难记，包含了1,620几名所写的受难曲，最后一首诗歌是很伟大的伟大诗歌。但是诗歌的大意就是说：主啊，安息吧，我们以忧伤的眼泪来送你到这里，你安息吧。地上就说：但是我复活的日子来吧，主啊，你安息吧，我们以忧伤的眼泪痛苦的被你说：主啊，你安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没有为主劳苦的人，怎么有资格享受安息？一个没有照顾主的旨意、顺服神的人，怎么有资格享受安息？连神自己是劳碌之后才歇息一切创造之功，一起给他去。而今天的许多人都是如此，我们好像爱上来到上帝面前，只因为那个单单可以毫无责任的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这不是事情。所以上帝对以色列民族是很严格的，要保持你的尊贵不能放松的那个原则，使律师律的教会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你可以享受安息。这样教会应该怎样做工，怎样安息，怎样努力，怎样享受，怎样尽责任，怎样经历神的恩典，这其中的平衡是很重要的。一个追赶的人，你不要落伍，不要断掉队，当你追赶到与主同步的时候，那么主的安息你就有份。因为他什么时候在跑，你跟你跑，他说什么信息，你就得进入他的安息。有需要，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交给他，要他带到迦南美地去。那么迦南美地是不是神的应许啊？是不是？是应许他们到迦南美地，因为在埃及没有安息，因为埃及是鬼奴之地，在迦南美地是应许之地。鬼奴之地，你们劳劳碌碌做奴隶；在安息之地，连自由要享受树上的果实，在树荫之下你的乘凉。但是，请问迦南地有利有利？迦南地有利有利有利的什么？因为上帝不是应许一个马上安息之地，上帝是应许一个有许多高大肥而身材体魄特别雄壮的仇敌的地方，叫做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 is occupied already by those strong strong sides。 所以以色列，我们留待移民之地处理，你进去吧，马上移民，马上移民，赶上你车买兄弟是吧？不是，你进去你要打他们，你要杀他们，你要给他们征战，你要争取。因为安息是从征战争取得胜之后才能，你听懂了吗？所以讲以色列人的安息到底是怎样的安息，又需要把他们带进去的时候，那么又是说来跟着我，我们去吧，那边已经有非常漂亮的沙发，那边有非常美丽的地球，在那边有很好很好的王宫，我们去那边享受许多的招待，已经预备好了，跟着我们继续享安息，继续享受。不是犹太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要从迦南各处的征战，这到了应许之地，可以因为得胜，在你的手中分享。这个道理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安息是什么？主啊，你给我信耶稣，那么我不必做工就有钱了。主啊，我信你天上自己掉下来了。主啊，我信你不必读书可以考第一。圣经没讲的，圣经的教训都是责任、应许、应许、责任要平衡。你的征战得胜、安息享受是有次序的，没有时的人。有资格复活，大家说，有资格的人 没有资格入座，没有背书的价值，没有资格的观众，大家说没有背书的价值，没有资格的观众，没有真正的人，没有得胜可言，大家说没有真正的人，没有得胜可言，迦南北地不是一座已经具备的东宫让你享受，那是个可怕的战场，让你去勇敢杀戮征战。今天的信息比追赶不要掉队更可怕，今天的信息你要进行征战的时候享受神的孩子，真的很简单。如果你父亲对你说我现在快要死，那我这个房子是一个大家庭，那你是我的孩子，又要结婚，我已经替你买了一座楼，在某某大厦、某某花园里面第十八楼上面，风景好得不得了，有四个大房间，所以你可以生三个孩子，你自己一个很够的。那么有大的客厅，有厨房，有凉厅，很好的房间，在哪里预备好？好，钥匙交给你。那你说谢谢爸爸，你给我这个产业，我可以在里面享受。当你把门开起来的时候，里面是一大堆酒鬼、赌鬼，一大堆东西住在里面。你就打听我爸爸，爸爸有没有说是不是这一种？是这些人在里面？这个你把这房子给我？是啊，你跟他打打胜了才给住。这个爸爸怎么打他？怎么产业给我这里有这个酒鬼、赌鬼、什么鬼、大鬼鬼？我要人鬼斗才能够在里面住下来。上帝就用这个办法建立他属灵的园子。你他这个很多基督徒都应该不知道，是因为信耶稣以后去做交上天堂，哇，几个人成排，排得开满头大汗，不是的，哇，天堂预备好了，你就可以进去。今天多少基督徒思想坐下其处，不劳而逸，一块手指都不够，就大概要享受继承上帝。上帝说，迦南地的人是你知道吗？迦南地的人身材是威武，他们的皮肤是强壮，他们的力量是比你更大。你要安心，你要在迦南安心吗？告诉约书亚，跟他比，约书亚带你起来。感谢上帝，约书亚之所以有资格跟迦勒一同进到迦南，因为他们曾经受过试炼，他们做探子进去的时候，看见那些鬼鬼魔的人，他们回来说：“我们不必惧怕，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在他们面前叫狼群，但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是这样。所以安息从同在的悟性，从征战的勇气，从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产生的信念去争取安息，要建立进入安息。”不是半分你的等候安息，那是坚持进入到安息。那么到底又是两正反一切的担心的安息？上帝说：“摩西对法老说，让以色列百姓出来，我不要他这个奴隶，我要给他们带到牛奶银币的迦南地，在那个安息。”摩西带着我半路死了，摩西不可以进去，他那一代人都死了，摩西也死了。上帝就是要把第二位带进去，带进去就这样做了，不是去打仗，还要做神的儿女不容易，跟随主不简单，圣经里面都不像我们想象那样的肤浅，那样的表面，那样的水平，圣经要为了坚强的弟兄，把每个坚强的弟兄经过苦练才做的这种坚强，一个坚强的弟兄是面对强敌而不惧怕，在战场上靠耶和华，以信心得胜一切的仇敌，这种基督徒才是坚强的基督徒。感谢上帝！又是要再进去了吗？再进去，又是要打仗吗？打仗！你们都知道耶利哥，你们知道阿伊城的故事，你也知道许多许多亚当的事情，你都知道，你们读过圣经都知道事情，表示这个征战不简单。当你刚刚得胜，放松一下。大人可以得胜，小将将也是完，真的很不容易。有哪一个人灵性是永远都保障，永远不会被关闭？没有人。有哪一个人教会领袖，我已经神学毕业了，我可以不必祷告，好像没有人。有哪一个人我已经基督徒了，我现在鬼不能再犯我了，我不可能再跌倒？没有人。你就是有耶利哥的得胜，你还可能这个爱的崇拜， 因为你里面的任务，你里面是大的工作，你协助的更大的对。所以这个安息不是那样简单的安息，迦南美地安息虽然是流浪移民之地，但里面你要背书一样，你要奋战场所，你要面对强敌，是绝对不可减少，这是生命。对，所以有苏阳领导的时候，他干了很多，做了很多，真的很多。耶和华借着苏阳，耶和华对他，又是苏阳，又是苏阳，你怎么实现的？好，我对你的养生高一层，心心戒毒，跟我跟你生养生活，好，你是老人家嘛，比较健康，对不对？哎呀。上帝先过苏阳的是年老的时候，对他是什么？记得，上帝都要叫你，你已经老了，不要太辛苦了，退休年龄到了，养老金毕业了，这个教练，叫苏阳，那你的孩子，我给他带去，他们先去一去吧。上帝说什么？要苏阳，耶稣，你年纪已经老迈了，你所得到的还没得到你。你这样拖更足，你这样强人的老板，你已经老了。我们不敢这样讲，很多人说他们杀掉你，他们几十年前就别想变年轻。我每次听这句话呢，苦笑。好看电影，我看镜子知道变了。我从前不是这样，我从前很精准，一定变。有一次我的小女儿在手机里面看到一个年轻人的照片，哇，爸，这个是谁？妈，这是谁？妈妈说你不知道，你知道谁？就是你爸爸，这么强的人，这名字我全校你的宝贝同学。从那天开始，他对我比较好一点。爸爸，你从前很精准，我说当然。那么怎么样？我说你就老了也会很难看。怎么可能？哇，你几十年不变，你还是一样样。如果你闭眼睛听我讲到这里，真是差不多没变，那是真的。所以你闭眼睛听我讲到这个魄力，好像爆三十岁，对不对？但是我闭眼睛听你好像六十岁，我就不好意思。都重新来嘛，就好了。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一个人说他不是你没有变，我说 Thank you very much。It's so nice to hear that, but not true. 很好听，但根本没有这回事。对，我们见到你老人，不敢问你老了。哎，你怎么像老了？你真的很老了，就没有礼貌。上帝对耶稣说：“你什么？你年纪老迈，你懂吗？你也老，但是还是在变很多，还是在变很多。你什么意思？你这一生到底有没有追上这个事？”你这一生到底是不是把人带下来？你敢上过头？你敢坐下来？上帝是一个这样威严的长，这样威严的领袖。你觉得世界上的老板，如果对一个老伙计，年纪老了还没有做的事情还那么多，这太残忍了。上帝就这样对待着你教会你。看到我们很多教会，很多很多教会。做周年在看的时候，都是把过去的成就都印出来，对不对啦？哇，我们兄弟怎么样？兄弟怎么样？兄弟怎么样？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是神的恩典可以记载，没有错。但为什么最后一句不想？我们还觉得还有什么做什么？如果你有一本纪念卡，前面是过去做的都记下来，后面是你说还没有做的更多的颠覆，更多的计划，那我们可以记下来，这就是神。年纪老迈，但是未得之地还有。那么又是什么回答？上面还在谈论吧？做的饭做的像老了，中间几个到现在开始把开餐厅把它吸干净，也不搞建筑，也不叫我办个退休，也不提这个意思呀。也就是没有办法变很多，上面不跟他讨论，就是这样。是圣经的话，所以我相信我这样解安息，跟很多的解经书里不一样。我今天跟弟弟提醒这个东西，我相信对你灵性很有造就性，但对你肉体是很危险性。我个人这样做，我感谢上帝。 今天我跟老朋友李秀贤牧师、老教金牧师、沈正牧师一同吃饭，才到这里，我们都已经五六十岁了。我第一次见沈正牧师，他抱起我说：“我三十多岁。”我第一次见老教金，我三十岁，他三十三岁。我第一次见李秀贤，我三十岁，他抱起我说：“他差我半岁。”现在都是六十岁、三十岁。我对他们说。我这一生谈的是两面什么意思？感到他们的事，是不是有点对？但没有感到点，意思是什么？我算了，有应当有更多的功夫我还能做，有更多的地方学习我再学，更多的劳我一定做。为什么？结果一生是敏感，神到一点到多少？我做的够不够多？我跑的够不够？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我们到底有没有量对而不觉悟？我们已经做了这样做的，你的那一句话又是什么？你年纪已经了，已经贵的是年龄，你已经完了，你已经老了，你已经不能做别的那一个工作了。你怎么会这样？我这句话提醒我一次，我二十几岁读到那些圣经，吓了一跳，就这一生就受不了那些圣经。所以我问你，到底以色列人真正安息的你？因为他们整个安息的方面，他们整个安息的方面就叫享受，所以他们埋怨上帝。我们从前在埃及，我们在路过旁边，他的安息是肉体的享受，他安息是什么？就是今生的幸福。这就是现在成功成就，现在再有丰富成就，只要我们 success。只要这 prosperity 这些激发你的派人，把这个教育走带走错路，那叫基本功。要的是什么？上帝的祝福，上帝给我的前程，上帝给我的道路分明，上帝给我的发达，上帝给我的子孙万代兴隆。但是呢，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是你安心，就是要真的把他开心安心，就是要人伟大的。但是神的要求，你的人伟大还是大？又是一个神忠心的人，神的要求是更忠心的。摩西忠心在上帝全家做的大事，上帝说你不必记得。我们的神的要求这么高，又是一个做的大事到了的时候，上帝说还有很多地方。若是这样的话，我们谁能犯得上帝？我们要安心，我们的劳碌。我们要享受，我们正当，我们要留在一定之地，我们的脚踏上紧紧的路，是这个。每一次的我们过到山里，我都会去看欧巴的人，有一个人在那边去问说话，山上的一群人说话，我再去再看，再去一定去看那个。那个人有三个金刚组成，大概有人这么高，这么宽，中间的特别大，旁边两个。第三组是什么？是一个年轻人，在前面开垦荒地，太太坐在那个思念地。为什么娶我，把我带到这样的地方？到底一片荒地。对太太不甘愿做这个，是家遥远的祖国，她的丈夫在那里开垦，做的半死，但是第二趟，是什么？第二趟是现在开垦已经成功，已经有了孩子，太太也甘心情一个家庭生活，但房子已经建起来。第三个位置是一个坟墓，上面一个十字架，一个年轻的孩子坐在那里想念他父母已经死了。那个孩子就是第二张被抱出来的，远远的地方，澳洲的城市高楼大厦。我每次看，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没有奋斗。没有杀手，没有投资，没有无产，你没有自己 夏侯惇今天离题话，有些我就不跟我讲，这里我讲说啊，由始终是在感受啊，参怀哦，有开始。You should remember what did you saw in your past. Are you hoping, are you expecting the golden moral to come to the future? Why do you invest right now? 你不忙你的今天，你想想你过去曾经是你懒惰的努力出现的事，你盼望美丽的明天吗？请问你今天做什么？你今天是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过渡的时期，昨天快到了今天，今天在这到明天，今天是昨天的明天，今天不是明天的昨天，今天的不满意是过去的因种下去，明天的果子是今天的种子上来。我们能够不肯为主管，不肯造福自己心思，我们在那里主义下去。到底就是你有没有把你这一代人真正的安心里头？请大家再回头看，再读这几句词，从古至今，第四章，我们要读第六节，一直读下去，一同来读。既有定睛安心的人，那先前一点回应，一种不信主这个信心，所以过了多了。就在大卫身上与献祭敌人，如以上所提的，你们今日若抵抗，就不可以做事。我请问你，大卫和摩西差多久？啊，摩西跟亚伯拉罕差多久？啊，摩西跟亚伯拉罕差多久？啊，又是在埃及。死的时候，他们叫他以后把他的这个知识给带回去。所以，当以色列离埃及的时候，又是的这个不回的他的知识就跟他们一同带去，不像他们一样的变成木乃伊，要带回去，不准把他打在埃及。所以，又是人死在埃及，心是离开埃及，你明白？那么从又是一直到以色列出埃及是430年，又是以前是以撒，以雅各，雅各以前是以撒，以500年的历史，不是430年，是5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从这一个的摩西的时候到大卫多少时间？啊，多少时间？多少时间？大卫。祖先1000年之后，摩西的祖先1500年之后，亚伯拉罕是成为祖先2000年之后，这是传统的看法。现在有新的研究单，这样的表示大卫的日子，上帝又在讲这一天。所以这里提到，就在大卫的书上有限定一天说，如以上所说的，你们今日若听见的话。就不可以不行，你们不要像你们列祖在旷野视我、看我、观看我的作为，是圣人之心。我厌烦那时代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如今就今天使你们可以享受我的安息。那么我们大家看第六节，一同来读：若是又数量，大家读，若是又数量，你叫他们享受安息。后来上帝不再提前列的人，这样看看。并有另外一个安息，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的，因为大金安息乃是献了自己功劳，正如上帝献了他的一样。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约书亚并没有真正把以色列带开，对不对？所以有另外一个把我们带进埃及，带进他真正的安息，谁呀？当然是谁呀？耶稣。所以你现在看出的整个作者一个架构又在出现了。在第一章，耶稣是超过做天使；第二章，耶稣是与天使暂时联系；第三章，耶稣就是大过摩西，你记得吗？第四章这里，耶稣基督是大过耶稣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个一个。一步一步的 把听众带到基督的超越性这些教训，又是也真的把他们带下去没有，又是也没有把这些人带下去，所以另外一个人是大卫的另一个人。那么大卫把他们带下去，不是在大卫的书上表示大卫还在战后，表示在大卫的时候也没进去了解他，就是谁？耶稣基督高过天使，耶稣基督高过律法，耶稣基督高过他的先祖，耶稣基督高过亚当，耶稣基督高过亚伦，耶稣基督高过摩西，耶稣基督高过以色列，耶稣基督高过他。在这本书一步一步的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才真正把他们带上那个大祭司。这里很奇妙的计划，就是第十二节第十一节所讲，大家听来，所以我们务必坚定基督的安息，免得有人就像不是定主的样子就跌倒。这里告诉我们，必要坚立基督的安息，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个安息到底是怎样定义？是坚立基督。我们今天已经介绍，如果你没有劳苦，你就没有办法实行。如果你没有施压，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关系；如果你没有死，你就没有资格复活。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跟随主走，你不掉队，照着神的时间表行事的人，你就没办法享受上帝的安息。我们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就那不信主的样子怎么样变了。你第二章讲什么？我们要郑重地听得到，免得我们随流失去。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像那些人，他们像赶不上的样子，在这里不要像那些不信主的人，好像他们因为不信主的样子，他们就对了。这些线一步一步线，把我们带到真正起步、真正顺从、真正建立性的安息的人，并且给他，使我们可以相信神主赐给你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第十章看清楚完了以后，你看见我们在神的引导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与神一同在享受他的安息。我们是建立进入安息，我们是进了牢固的安息，我们做了神要我们做的工作以后，享受了真正的安息，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真的存在，神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安息是好的。这就是神儿子自己所给的，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下是我自己的平安，我赐给你，不是这样子的主持。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做足的工，尽足给我们的能力，做足要我们做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劳苦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主自己的安息。我们弟兄，
高难处，他的身。